反派影评，我是薄晓莲，
我是波米。薄晓莲是我们老友记迄今为止在节目上相隔时间最长的一位嘉宾了。上次录节目正好是2020年初，相当于录完一回家就开始了疫情3年，不是如隔，就是隔了3个秋天，再剩几个月就4个春天了。我们录节目的前几天正好是解封1周年，开始我选一个耳熟能详的时代金曲。还有另外一点，正如我们这期节目的封面聊的电影甚至人生主题都和猫有关系，听我们说话的期间也会听到猫叫啊，因为我现在在薄晓莲家里，让咱们嘉宾挑一个最喜欢的电影先做分享。
我选的是刘晓联盟，
它是2024年颁奖季很重要的一个电影，它几乎入围了主流前哨站的名单，导演是亚历山大佩恩，更早以前的杯酒人生、后裔、内布拉斯加都使得它成为奥斯卡常客。最近几年一个是作品比较少，另外质量似乎有下滑，上一个缩小人生就没有什么响动，但是刘晓联盟好像让他有了一些回勇的态势。
这个电影观感比较舒服，我会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分数，是因为他在人物情感的激烈程度上比较深刻，但是他又不是大开大合的狗血式的东西。另外这个电影里面它包含着个人成长的伤痕啊，对于70年代的反思和回顾，这是一个很有舒适度的电影。另外亚历山大佩恩那个擅长于拍小人物的情感，又很会自嘲，有一些猥琐和幽默感，平衡的还是可以的。他是一个没有那么知识分子版的伍迪·艾伦。我偏好这种叙事上松弛但同时细节很丰富的电影。
这是一个圣诞节档的电影啊，
对对对对，
因为所谓留校这个剧情是因为圣诞节美国是有双节长假，学生有家长来接走，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家长来接。这个电影讲的就是保罗·吉亚马提演的很刻薄的一个老师被勒令在假期去带这么几个留守少年，
其中表演男主角加马提打开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物丝滑的进入到了这个角色里，他真的是演什么就像什么，他演出口成章但又非常刻薄的历史老师很恰如其分了。还有他特别喜欢把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当成礼物，每人送了一本，就他自己有一箱然后我看到那我就笑了，因为沉思录中文版本上面有一行字推荐，这个是温家宝总理时时摆在案头的一本书，他是个经济集合，很符合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身份。小男孩他的父亲不管是生父还是继父的身份都是缺失的，里面多次提及他没有到18岁，过了这个坎之后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了。但是他在没有到达这个分水岭的时候，他的人生需要一个父亲来进行引导，他生父和继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那这个老师充当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像一把把他放到了界限那一边，他情感上的涌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小男生他是第一次演戏，展现出来的这个成熟程度让人非常的震惊，他的好成绩和他很坏的心理问题形成的对比，让这个人物很有当下性的。
我觉得他是一个标准的美国袁腾飞的故事，他是一个历史老师也不被体制所接受，但是有才华的，最后的结局并不那么好，他跟体制是有对抗性的。还有一个特点，他所在的这个巴顿学院是一个精英学校，袁老师之前其实在首师大，我一看我说这不就是袁腾飞的故事，一句话解释这个电影到底在讲谁。乐观的解读，他呼吁了教育应该回到他本来有的意义，他给我的观感体验和他的呈现年代一样，比如说放牛班春天或者死亡诗社，那几个电影之后很难得的去非常严肃的写教师写教育的一个电影。他开始是跟这些富二代官二代有私仇，就是因为他在哈佛的时候被一个权贵阶层的孩子抢夺了功名，使得他沦落到中学教书，对于这样的孩子一直都是有非常大的负面情绪的。他开始所选用的很多的教学方法并不能说非常好，因为他觉得你们不配，他有他非常强的合理性，而且那些学生富二代的那种嘴脸也确实很气人啊。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阶层上的对抗性，虽然对方也给他提建议说，其实你看你带我到博物馆看到有性交的那个古董，以这个为点去呈现历史，这个就很生动，你为什么不这样讲？其实你看他没有剧作上的弧光，他回来就这样讲，没有，他也并没有说他前面是错的，而是最后他通过一个方式就是把锅让我自己担了，告诉你你应该继续去深造，不应该辜负你自己的天赋，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去完成了这一场教育。他是以一个留守的假期 去告诉大家真正的教育是怎么样完成的。如果说言传还不够具体的话，他其实更强调身教，演员的表演，最后那两场戏非常的打动人，一场是他需要去面临一个道德困境的选择，还有最后道别的一场戏，这两场戏确实是见功力。一个前面看着如此刻薄的人，你需要完成一个高尚的举动，你要在短短的几周的时间内让这个转变变得有信服力，合理性是需要演员的表演来完成这个解释的，这就是好演员的意义所在。告别那场同样不仅仅是煽情，还有他需要去承担我此时还是一个老师。所以最后你看他有一张对话，他说既然你都被开了，咱俩一块喝酒去吧。他说不行，你还是得回去。其实他一直是有父亲的那一面，但他被解职之后，他反而是真正有作用的老师那一面。这也是佩恩这种相对现在看已经挺传统的导演他的一个创作方法，往往是告诉你，你一整部都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在你最称职的时候是你已经被炒掉了，他就要这样的一个设置。那这些其实全部都要靠表演来完成，包括时代的脉络，比如说教育资源不公的问题，单独靠老师的视角去说其实没有说服力。所以他提到了黑人母亲的角色，中国观众一看就说哎呀，这是不是又是为了政治正确的平衡，但实际上他作为一个校工，为了让他的孩子上学，他才来忍受这份气，就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也能像精英的孩子一样这样上学。但是即便这样，人家随随便便去上的大学你也没有学费，所以他就只能送他的孩子去参军，那时候又正值越战，参军就阵亡了。本来是有一个退伍军人的免学费福利，但是你得先在前线待一阵儿，所以他孩子就成为了牺牲品，就形成了几周里面再组家庭的母亲的角色。他所反映出的信息量补足了只是单单这对父子关系所提供不了的。虽然它是个年代戏，但是无论是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是教育资源的不公问题，到现在仍然是很严重的。美国这几年能看到富豪给自己孩子捐了一个学校，还有像中国的这小刘去那边甚至成绩造假，他也有什么体育特长生，你买通这些教练他就能给你开一个很高的分数。尤其有一些项目主要是靠教练吹，只要你有钱有的是办法。教育应该是给谁的？教育应该是怎么样的？一切都已经变了味儿了。最终我们通过留守之旅看到他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这个电影里面他有一个时间点，就是他们两个在波士顿看电影，那个电影是达斯汀·霍夫曼1970年12月23日上档的小巨人，这个时间点框得很好。但是我在想这个结尾，这个男孩究竟能不能够在这个学校完成学业，因为1970年越战还没有结束，所以他最后能不能摆脱上战场的其实是说不准的。
教育的职责其实就是我尽到一个教师的义务，扶上马送一程。但是他给出的未来的暗示是以老师担下逃跑责任，换得他那富豪父母的一个原谅，就说这孩子还有希望。在这个情况下至少不会那么快的送到陆军学院，而且从他自己个人角度也许他就能够更加知道
他会珍惜在这个学校最后的机会完成这个学业。
对他前面偷东西也好说谎也好，这些都不是出于现实原因，就是叛逆原因在于确实这个环境不够好。吉亚马提通过故事当中的时间线补足了不够好的问题，也建立一种叛逆的同理心，至少电影是给了比较丝滑的走向，他会珍惜自己未来。聊到相对不足的，必须要说这个剧本开始你以为像约翰休斯的早餐俱乐部使用了一个被迫留校的框架，就像放牛班嘛，就问题少年聚集在一起，但电影演不到20分钟突然来了架直升机，把这里边除了这个小孩的其他孩子全部接走了，这里的人非富即贵，飞来一直升机是合理的。但是你总会想这个剧作其实是方便叙事，我已经锚定了拍个家庭片，黑人的母亲，有问题的父亲，还有一个叛逆小孩，他们组成了三口之家，其他人是不是就有点多余了。比如开始出现韩国的亚裔，我以为他们要制造有趣的互动，最后这些人无非出现也就是晒破皮了，剩下几个人甚至都见都没见着，所以说好像是一个反套路。你们以为我是早餐俱乐部，其实不是，来一个直升机把这些全部都反套路，但他有点那种我写不下这么多人的感觉。另外为什么讲他拍这个精英学校的入学体制这个问题通过如父如子的关系没有建立那么清楚，因为资源问题的不公是落在学生层面，而这个电影是一个老师视角， 所以呢，他确实没有办法非常深入的呈现不公给学生带来的创伤是什么。约翰·休斯就是孩子王，他是一直在跟孩子们对话的。咱们今天聊的《留守联盟》这个片子，其实是跟大人对话，他并不是拍给孩子看的。现在的青少年，他未必会对这个电影感兴趣。美国现在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他们七十年代发生什么。另外，悲观的解读，这个似乎还是一个草根出身的老师，最终被一个已经进入到富二代家庭的人牺牲掉了自己最后的饭碗，最后只能是给到一个情绪化的处理。他偷了那瓶酒，原来我只能跟黑人母亲喝便宜酒，到我看到校长他已经是权贵代言了，甚至上来就为了权贵说你得给谁谁谁的孩子打及格分吧，他可刚捐了一楼啊，就已经丧失掉了公平的底线了。那个时候强调出来，他其实就相当于这瓶酒。最后我能想到他偷酒，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剧作方法，开头是酒，最后落到这瓶名酒。但是他作为一个酒鬼，喝了一口之后他吐了，而且他吐向的就是这所学校的路牌，他是有一个唾弃的意思。为什么没有喝掉？对于他人物来说，一个酒鬼居然最好的一瓶酒我都愿意吐掉，这是一笔。第二笔是有一个情绪上的唾弃，最后发现确实解决不了，他还是设置了一个道德困境，这个锅一定是有的，你们俩只能二选一。一个阶级跃升失败的人背下了这个，失掉了最后的饭碗。他甚至更拔高的地方，不知道美国是不是也有这种比喻，但中国经常有种教师是蜡烛燃烧了自己，我照亮别人，最后这一笔他就是把自己牺牲掉了。我会觉得是他解决不了的议题，也是他隔了一层所呈现的教育资源分配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展现，就只能通过以人物情绪化的落点去完成，这个反而是他不足的地方。我们之前聊过的前程似锦的女孩，那虽然是做性别叙事，但你看他都更加强调出教育资源不公所带来的什么，只是那里面更多强调是白男，哪怕发生了性侵的案件，学校的袒护贵族白男，因为它就是一个社会批判向的电影，它呈现出来的烈度倒比这个片子在温情主义的框架之下呈现出来的问题要深，所以就只能我吐一口酒，这是你基本面的问题解决不了，他做的一些小聪明的回扣。所以我说这个悲观的解读其实想想还是挺可怜的。
我觉得也分跟什么比，你要想想黑暗荣耀处理校园的阶层的问题，处理不公或者校园霸凌啊，那最后就是爽剧的模式嘛，把当年曾经欺凌过他逐层杀戮，你跟这个相比是他的现实性啊。
对对，最后他被开掉了，这往往是现实的。还有一点，因为佩恩的东西就是上一代维恩斯坦那个时代颁奖季电影的样子，尤其是剧情片的剧作框架，包括一定要给这个人一个人物的缺陷，不是什么大烟鬼啊，就是吸毒啊，就是酗酒，得有这么一个人物污点在这上面做一点文章，
然后又要给他加一个非常奇怪的疾病，就是用这种气味来区隔自己和周围，
说出了他社恐背后的原因。他确实是一个公式级的东西。挑一个我说最好的片子嘛，肯洛奇导演的老橡树酒馆，这个虽然是肯洛奇第二档的电影，也都有一个共性，都能至少保证有一个很动人的结尾，而且结尾能够回答真正他想表达的人文关怀上的价值，就是在说一个社区的共同体如何构建，经历离散然后重新组建的过程。其实你发现挑事儿的最极端排外的一些人没有在最后的这一场葬礼里，而包含了叙利亚的难民，整个电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而凝结大家所组建新共同体的价值也在这一幕回答了。最后一场戏其实就是共患难的场景，一个人失去亲人的痛苦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痛苦，也点出了社区激励作用所在。虽然短暂的免费午餐计划失败了，难民问题、战争问题、贫困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是情感上我们可以相互扶持。动人的原因一定是有合理性支撑的。另外一个可能更残忍的合理性是有些人会觉得有点离题的叙利亚部分带来了情感共同体的建立依托于一个比惨的逻辑，这个逻辑很现实甚至是残忍的。主角们开始觉得大家都这么惨了怎么办呢，他们想到是聚餐，你看你那墙上不是写了吗，说大家吃饭在一起所以团结的时候也在一起，搞个免费午餐计划，其实这个是需要经济成本的，酒吧的场地也是一个 个巨大成本支出，到最后就是穷到你连这个也维持不下去了。你说是有坏人挑事儿，有钱你买了保险这都不叫事儿，富人酒吧随便开，甚至你要敢那么搞，这警察直接上门。你在这个社区当中警察是缺位的，所以聚餐这么点需求都没钱去支撑下去了，那还能怎么建立共情？这个结尾给了答案，聚餐带来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通过饭后 PPT 式的摄影作品展，其实那是一个彼此了解的过程，包括那配乐也是人家叙利亚的民族配乐，他这个剧作就产生了一个比较，基层的英国人再贫困酒吧开不下去了，或者是开头贫民窟的房价又跌了，人家叙利亚难民是家都没了，你是房子跌了，那是房子没了，你是狗死了，他是跌死了，对吧？你也有你的不容易，但是这些人因此去伤害难民，当你建立了这个共情体验之后，你至少就不会因为自己那些困难去伤害比他们还惨的，这个逻辑就建立了。所以你也经常看到左派的讽刺，你只是家破人亡了，我可是酒吧开不下去了，对吧？大家的苦难不在一个量级，其实最后是靠彼惨所建立的感情基础，这是他们无心插柳的。真正有心想做的是给大家提供实实在在的免费食物，这些人真的是饿到吃不上饭。肯洛奇一直关注嘛，在布莱克里也是同一个英格兰东北部，真的是吃不上饭的地步，结果最后这个物质帮助没给到，大家很失落，甚至还发现是自己人捣鬼更失落。但是它的反转为什么能动人，是在于有无心插柳的东西，因为彼此了解给到了这个情感的共同体。顺便说一句，早期经典的电影比如像《生活多美好》，它也有这种反转，最后非常困难了，一开门哇，门口站着一堆人进来捐款，一个大团圆结局是我真的在物质上解决了经济困境，甚至咱们那个一个都不能少，最后一堆社会上的物资，希望小学就有粉笔了，就不愁一人喝一口可乐了。但是事到如今，无论是电影还是社会，你现在再这么写已经没人信了。克伦奇一直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导演，不搞那种大团圆结局，经济上就解决不了，我能给到的就是这些。
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它特别像我的故乡东北，每个国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漫长的季节，美国有铁锈带，我们自己有东北老工业区，你在老乡处酒馆里面全部能够看到。饮食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资源枯竭性地区的日常生活吃喝是最重要的，生活节奏太慢了又保守，人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吃。我们看小红书看快手，讲到东北的时候，东北的物价便宜，这恰恰就是东北生活落后，它经济发展不起来，它是一个结果浮出水面的东西。说东北人为什么会热情，也是因为经济不好，通过比惨来完成一种情感上的连结和凝固。看这个电影我非常非常难受的，我特别喜欢的那个小狗最后死得那么惨，毕竟是永远的失去了嘛，就相当于他的人生的精神支柱。我看到那儿，我就哭得特别惨，就想起我的猫，完全共情。
他这段其实写的也非常好，一来是他解释这个人物的前史嘛，相当于那个狗救了他一命，他却没有救这个狗一条命，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无力感。而且他在剧作上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这个狗是要死的，但是他怎么死，这是肯洛奇的东西，他是被大狗咬死的。弱肉强食，这个地方的人也是这样，宠物也是这样。你可以说亚历山大佩恩能做到第一点酒的回扣，他可能做不到第二点，这儿有一个狗的回扣，这是更现实主义的东西。这个狗救我一命，但我一个人居然救不了我的狗一条命，这是第一个无力感。第二，想给大家发点吃的我也发不下去，无力感是接踵而至，情感的铺垫是就像海滩的浪一样，一浪排过一浪涌过来。
整个这个片子它是很冷的叙述，但是下面它是又有很暖的东西在的。我有点后悔把刘笑联盟放在第一个说了，现在说起来我好像对这个电影情感上的共鸣就更多了一些。
包括郭晓莲刚才提到的工人也是一样，跟东北的工人就是主体的受难人群其实是工人阶级的阶级衰落。英国是因为撒切尔主义对于工人的薪资要求是非常强硬的对抗态度，所以他们回忆了很多罢工的失败。其实它的设定是运动失败后多少年的这样一个设定，你没有办法去为自己的权益做什么之后，最后就忘了自己主要的敌人是什么，反而去攻击比自己更惨的人。这个现状其实能套到很多事情身上，一个导演通过一个小镇一个故事把他的机理捋顺，都是世界共通的。包括到中国也有很多的情绪 是非常相似的。具体到英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西方的议题，它也呈现了排外主义的产生原因，这也是它比很多颁奖季的美国电影要好的地方。哪怕到无依之地，他们只是呈现了一个惨状，但是他们对于袖带这样的地方，这些红脖子支持川普了为什么变得这样保守，都是缺乏去交代的。这里面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难民问题，看似是富邦穷，其实是穷帮穷。为什么呢？因为承担难民到来这个成本的往往是这个国家最贫穷的社区，所以看似是发达国家去帮助战乱国家是富帮穷，但是最终难民分摊了本来就已经很稀缺的本国穷人的救济资源。前面一大长段好像闲笔一样，就讲他们开着面包车去送婴儿用品，旁边那人就说你怎么不给我送啊，我也挺惨的。那女士只能说这婴儿用品你也用不上。到第二个家里送自行车的时候，这里就有升级了，旁边直接小孩说我也想要自行车，我们家也买不起。这时候主角就有点破防了，回去就说那咱们能不能一块儿帮啊，本地小孩你总不能说你不配骑自行车。所以他前面的段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地区的人他不会有全球战略格局的大奇观，他没有那个我本来救济资源就这么点儿，还被人抢走了一部分，所以它就会产生排外主义。所以排外主义的根本原因是救济资源的分配问题，这个是电影当中给出来的一个试图讨论的方向。
还有那女孩家里没有食物，她吃了一点薯片然后赛跑然后晕倒了，回到家里她哥哥也没有吃的，后来她哥哥也去了他们那个食堂，但是因为不好意思然后躲在后面。当微博大家还可以自由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经典议题就是如果让难民去你家住你愿不愿意，其实是一句怼人的话，可洛奇是真的把这句话给拍了出来了。你不愿意怎么办？你愿意了，你又拿什么东西帮助他？
沿着这句话说，去你家愿不愿意，其实是把难民接待的责任转嫁给了穷人。难民为什么要去我家住呢？这应该是政府干的事儿。这里边吐槽的人也说嘛，你为什么不安排难民去富人区嘛？就他提到的切尔西和西敏区，这些问题无人作答。这个电影当中啊，公权力是缺位的，在最需要帮助的领域政府往往是隐身的。一个当然是这个社区的性质所在，比如我们都会想如果要是相机被砸了那报警啊，到后来酒吧你都发现有人证啊都被人搞了你肯定也报警，你会发现他们的解决方式都不会这样，因为搞这些事儿的人他们都是穷人，你让他们赔钱我没钱，那没钱给他拘了我正找不着饭辙呢，里边那些就管我饭，然后出来我就报复你，我接着砸，还没钱我接着里边待着，就是这么一社区。政府缺位，为什么老橡树酒吧最后成为了一个公共场域核心的焦点？原来干这件事的应该是教堂，教堂那个地儿拆了没办法了，后来才挪到了这儿。还有一个细节，主角开到了教堂他不愿意进去，最后让难民自己进去。我觉得他这里面也是呈现信仰的缺位，给物质上的支持是政府应该做的，给精神上支持是教堂应该做的，结果最后全是老橡树酒馆承担了政府加宗教的作用。而主角其实也是一个很悲惨的人，缺位的存在是这个电影当中社会批判的这一部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接受难民，这个正好和之前留校联盟连起来看，黑人母亲的那条线他出了一个越战的背景嘛，你会发现那个时代虽然不是说完全没有难民啊，但是没有现在难民问题成为一个欧美的主流问题。因为冷战时期如果有其他国家打仗了，一般是发达国家亲自下场直接出兵，打完了之后不会有大量的人口转移这件事儿。难民问题成为欧美作者电影主要议题基本上是在叙利亚和 IS 那件事之后，难民议题才成为显学。原因就是在于接受难民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不出兵的赎罪券。原来他们的权贵阶层是直接出兵帮着打，后来再出现这种地区性战争，哪怕到俄乌这样大家都不会亲自出兵，这是不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责任，那你又不出兵，那只能接受难民。这是中产阶级和权贵阶层为什么批准。所以我并不认为有一些本地排外主义就是支持特朗普，我觉得并不简单是这个问题。 是因为左派人士大部分都是养尊处优的，都是住在电影里面说的西敏区、切尔西区的这些富人。但分有两三批难民住在你们家别墅旁边，你肯定不愿意。但是这些人又是口中天天支持巴勒斯坦、支持这个支持那个的人，其实是有负罪感的。有负罪感怎么办？就批准难民。所以我倒是觉得美国那个德桑蒂斯吧，就是他把所有偷渡过来的难民用车装到了纽约市市场的门口，你们有钱人你们来养。虽然他这个事儿也是一个负气之举，但背后是这个逻辑，还是只在很裸奇这儿看到了。他其实仍然是有很多他自己非常独到的洞察。我并不是说原来亲自下场就对穷人好，这就是我说留校联盟黑人那条线。原来真亲自打仗也不是富人去，也都是送穷人的孩子上前线。所以这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肯洛奇并没有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电人的责任就是把这些问题给你揭露出来，分析清楚。说到他剧作上，除了刚才说狗符号用得很好，再有一个道具就是相机。这电影开场是黑白的影像，开始这个 PPT 是放给观众的，完了啪一转，随着咔嚓声是叙利亚的难民在车上拍照，他和车下的人形成了冲突，一个就是隔着玻璃，在大巴里的是难民，在本地的是白人平民，玻璃是隔阂，到最后葬礼这个隔阂被打破了，这是一个用法。第二就是视角，开始你要按照西方的现代文明的标准，确实也是侵犯人家隐私了，但是你得理解那是叙利亚跑出来的，你跟人家要求尊重我们隐私，我那隐私条款那么老长，这也不现实。哪场戏化解这个扣？就是饭后 PPT， 这个照片是我经你们同意拍作为一个大家的娱乐形式展现，这一下子就把视角给转变了，开始只是一个难民的视角，但是这个电影是双方的视角，所以相机不仅仅是工具，它是视角的一个代表，这个都是在剧作上极其熟练的东西。这是说给有志于 first 戏的导演，很多人认为小成本现实主义就可以什么都不讲究，你注意到他摄影大量屋内屋外的戏，刚才柏兰提到孩子因为饿，难民带他回自己家，进家的时候大概率会产生过曝的问题，这个电影就不会出现，它是一个镜头进入的。你就看它在这些方面非常讲究，并不是说小成本基本技术就可以不过关。
其实第一个来邀请他去拍照片的就是他闯入人家的那个妈妈，那位白人女性确实很像东北人，你闯入我家我就要骂你，但是我发现我做错了马上就要向你道歉。我也不端着女性其实是这个社区融合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包括这个男主角狗死了，又是另外那个难民
对
妈
妈
抱着食物去他家，有这两个情节，哪怕你用女性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电影就是过关的，不用去侦测什么含女量啊，或者是说两个女性之间的对话
贝克多尔测试，
只要把这些细节的点打到了，他就是一个有很好的性别意识的导演。
包括这里面所有的反派全部都是白人男性，在一个很困境的时刻最有攻击性的要为社区出个头，一般都是直男群女军多，开始叙利亚的难民在跟摄像机那人吵架，就说你说话我也听不懂，然后那人说你要是听不懂标准的英语你可以回你们国家，男主角过来就说你其实也不是本地人嘛，他特别逗，他穿的黑白条衣服应该是纽卡斯尔联队的，这个片子的所在地离纽卡斯尔非常近，
足球流氓的刻板印象
没错，因为纽卡的文化他们就是冬天都光着膀子，你越是球迷会的人甚至越有帮派色彩越有本地排外，中超不也一样都互相地域黑吗？这个都很写实，你反映的样本足够真实，在其他方面哪怕他没有意识他大差不差。相对来说提缺点的话，因为他最近两部确实也都是太高口碑的，一个是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还有一个是金棕榈的布莱克，你会发现那两个电影他讨论的都是当下电商时代最新的劳工问题，比如我是布莱克里面他有男主角和中国应该是东莞的最高仿鞋的人对话，他描述的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劳工现状，我们错过你更是这样，他的主角是给亚马逊打工的快递员，他是非常具体到当下的劳工困境。相比这样的独家性，就老橡树酒馆这个难民议题确实同题电影已经很多了，再拍一个2016年发生的事儿，可能没有他前两部的那么与时俱进。他比核磁共振这种片子不一样的是猛吉那样更知识分子，所以从理性上 猛吉更能摘得出来，这是一个把理讲清楚的过程。肯洛奇相对来说看似富帮穷，其实穷帮穷，这事儿他说清楚了，但是赎罪券这个问题他其实没怎么说，他只是台词里勾勒了几笔。猛吉的片子全能说清楚，只能说因为他要照顾到两边的苦难，后半段难民的视角也更多了，导致两边来回是有一些散。可是肯洛奇永远饱含一份深情，这一份温存又是他比后来的导演多的地方。听说好像是他打算退休了，我希望这是男人的谎言啊，就跟宫崎骏一样，你食言，你继续拍。那就赶紧切换一下频道，您再选个最不喜欢的。
最不喜欢《惊奇队长二》这个电影，我不管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上，我都觉得难以下嘴，像是一个赌气的项目。你不是要女性主义吗？ OK， 我从正面到反派都给你设置成女性，所有的东西背后他都会加一句，这你没得挑了吧。最后呈现的结果就是这么的糟糕。我不是漫威的粉丝，但是它好看还是不好看其实是特别特别明显的。我看的是一个4D 场，最大的感觉就是不管哪两个人在打架，你都是挨揍的那一个。你如果从庸俗的女性主义的角度去看，它很正确啊。里面的两个男性就是花瓶，所有的故事围绕着三个正面的女性和一个负面的女性。女性主义的全面胜利，叙事非常的俗套，剧情非常的单薄，各种不明所以的打斗，根本不用去理解的那种高科技。感情线像一个快要死了的人的心电图一样，上下跳动的毫无规律。我觉得女性主义它可以作为一种批评的视角，可以用来去接近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里，但是它不能作为唯一的制造作品的动机。作为评论人，你可以好好的使用这个工具去拓展视野。一部电影除了女性主义它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那这个工具你用它来做什么？你不能用水去浇灌水，用火去烧火，对不对？
这期所有电影里边猫的这个属性最强的也是这部，这个难道不能作为优点来聊？
你想想里面有20-30只猫吧，那么多猫都无法拯救的一个电影，它还有什么好说的？20多只猫，你给我开摄像头24小时直播，我宁可看那个我也不愿意看这个电影。
你要是硬挑其中最好看的一段落，
就是猫，
像快银时刻一样，在最后空间站要把所有人都藏起来，因为带不走，配一段歌曲，然后做升格镜头让猫吃人，可能是相对最好的段落。包括虽然队长开的是宇宙飞船，但是猫照样踩了键盘，对，就跟刚才我遭遇的一样，共情体验又加了0.01%。他有一些跳下段落打完了，巴铁妈妈拿了一个垫子想放回他那已经残破不堪的沙发上，刚放上那个垫子又被吃了。唯一能谈的优点就在一些非常小的细节上，包括彩蛋出现了 X 战警的元素，所以出现了非常老的野兽。还有一个优点，它是漫威最短的电影，这是开玩笑，确实是乏善可陈的一个片子。如果我们聊具体的话，首先导演的水平是非常差的，他在景别选择和剪辑上很糟糕。比如韩国小鲜肉有一段动作戏，当韩国的首领在喊的时候，他是直接给了一个特写，这个是非常非常突兀的。包括最开始女反派拿着类似锤子的东西在飞船上出场，非常的愣。他这些景别的选择达成是银护一最后星爵唱歌的时候突然给那个反派的效果，银护一是故意的，他就是要用一个唱歌救宇宙的方法搞笑。但是无论是韩国的动作戏开始他要呼喊，还是反派第一次出场他要建立一个出场气势，肯定不是故意消解的拍法，却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其实就是导演水平的问题。还有就是他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他是伪政治正确的问题。最烂的桥段就是应该是队长和这个韩国的小鲜肉跳舞那段吧。
朴熙俊他所有的电视剧的角色是个逗逼，是张翰和黄晓明这样的角色，他在电影里这么一出现，我真的是要昏过去了。
你似乎觉得这段跳舞也是在搞笑，但是他又呈现出你看这是一个异域文化的星球，说我们作为外来者入乡随俗，尊重他的文化，所以我上来就跟他来了一段尬舞。你会发现最后这个星球的结局其实相当于他被团灭了，队长在第一集跟这个星球的王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就算不是情侣那也是很好的朋友吧，他所在的星球全团灭了，在后面队长像失忆了一样一点反应都没有，还不如这姐儿仨 吵架所带来的情绪负担大，包括到最后他能给侵略者去唤起太阳，那个黑人的女性明明没死，只是跳到了多重宇宙的另外一边，这咱就不用假客气了，多重宇宙这概念之前已经铺了好几次了，彩蛋也说了他不可能死，最后还得来一段悼念场景，俩人坐小飞机我们等他回来，就这些废戏拍了这么长，哎，那个亚裔星球居然整个星球都没了，就像没有记忆的一样。其实这是一个蹭流量行为，韩流已经是一个可以要蹭的热点了，它并不是为了什么有色裔多种族的平权，这是一点。还有惊奇少女非要突出她是第一个穆斯林超级英雄，唯一作用就是让美国证明了比中国对巴基斯坦人还要铁，中美在巴铁这个事情上都要争我们更铁。我就是一个问题，这里面所呈现的巴铁家庭它有什么穆斯林的特点吗？一点都没有。纵横宇宙里哪怕是在缺点环节还提到赛博孟买叠罗汉式的摩托车到迪士尼这儿，他连这些都不敢调侃。最后在视频连线的时候，他妈妈说啊，我不希望你走，但是你为了拯救宇宙可以走，来了一大套最俗套的父母临别前说的话，这一套话你搬在白人的家庭身上不一点违和感都没有吗？从剧作角度来讲也没有给到任何必要性。这个电影在进行进步主义叙事的时候并不走心，并不是说进步主义一定扑街，2023年全球票房冠军可是芭比啊，大家都在讨论芭比里面的女性主义议题表达是不是深刻。我反复要强调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它足够好看，好看了它才能成为文化事件，然后才有了大家那些深刻的讨论。这可是一个影后级的主演，结果到这一部被广泛批评说他是扑克脸，全程面无表情，这是两方面问题。女性你只能刚强独立，有一部分面相好像就不能演一样，另外是一个人设问题，跟你交情那么好的一个星球都毁灭了，您还能面无表情，不是心大不心大的问题，是一个是不是还有脑子的问题。尤其漫威初代英雄都是有超高负罪感和道德要求的，而观众真吃这套。比如你去看钢铁侠三，其实是钢铁侠对于复联一纽约事件的 PTSD、而美队三又是解决复联二南斯拉夫大战的战后遗留问题，这些让人物能情感上有立足点，他是被创伤了愧疚了还是有负罪感，这些也都丰富了人物。这个片子和蜘蛛侠二一样都用了复联三四里面那个朔灭创伤的概念，就是灭霸打一个响指一半人走了，所以剩下那一半其实都有战争创伤，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无论是蜘蛛侠二还是到这一步全都只是拿它当幌子，完全没有和人物相结合。如果黑人女性和队长的任务矛盾是解决他们因为朔灭所带来的创伤和误会，那惊奇少女戏份就应该弱化再弱化，因为这一对矛盾是在说以前的事儿。结果他就因为要强推新人，导致这个人物是完全没有情感着落的，一切一切的问题全部是在于没有做到足够好看。类型片难看是原罪，惊奇队长这个模式拍成爽片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回顾一下他的脉络，反派接二连三的因为自己的星球资源枯竭了去别的星球吸资源，分别是风水火，空气没了我要去一个空气好的地方去吸空气，然后韩国那演员待的那地方是水星球我吸的是水，到最后是为了吸火资源对吧，所以要把太阳给拿走。风水火其实是一个抢劫片的套路，给一个 B 级片的动作导演来拍，通篇一定是你追我赶。风水火前两把正派都输了，被打得很惨，到最后太阳那儿艰难惨胜。如果去分析所有超级英雄电影，哪怕是诺兰的黑暗骑士也是这个框架，小丑跟蝙蝠侠在各种具体的困境当中你追我赶，在这里面就对应的是星球，它是抢劫片的套路，反派大部分时候赢然后积攒了情绪到最后有一个释放，只要你动作戏过硬，这种抢劫片的套路是不可能能下六分的，你想把它拍得这么差都挺不容易的。包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了铺宇宙它有一个以老带新的功能，人你本来就够多了，再推出一波新的，典型把简单的 B 级动作片给复杂化了，所以假装进步主义上加了20分钟废戏，完了我再以老带新再加20分钟废戏，铺宇宙那儿再加一点， 积少成多，导致它的核心抢劫片类型被结构性破坏。后复联四时代新人加的之多，也导致看不过来。我说，哎，这是不是奇异博士二里也有一个少女？后来回忆查说，那叫美国小姐，这是惊奇队长下属于惊奇少女。包括雷神四爱与雷霆副标题点的是贝尔那女儿，另外一个彩蛋里面提到的是鹰眼的女儿，演大地惊雷出道的海莉菲尔德，而且还提了一句说蚁人还有一女儿，他们是要搞一个少年版复联。漫画有没有一回事？你原来的漫威很成功，是你把它成功的电影化了。这么频繁的以老带新，观众没有任何记忆点。复联四的时候就是观众脑容量的最大值了，在这之后你只能做减法。现在因为它流媒发展，已经攒了十几个剧加33部电影的信息量了。刚才说的是不认识的角色，第一个星球完蛋之后不是出来一个女武神吗？就是一个黑人女性把剩下幸存者给接走。女武神我认识，我也不会看嗨，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关系，就有一种汉字我都认识连一块我就不认识的感觉。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听俩人好像还挺熟，哪儿有？我说这雷神三的时候惊奇队长还没拍呢，您33部电影加十几个剧集呈现的人物关系得有上千条吧，随便拎出一条跟另一条，想制造一种观众看到这儿狂欢，可能吗？往后看复联五之前还得有多少新人出来，彩蛋里边暗示着 X 战警那一批还等着呢。漫威在复联四之前它都是流行文化的核心，大部分观众还愿意去补课，但是现在你应该接受一个现实，你已经被流行文化抛弃了。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一定要做到降低门槛而不是提升门槛。这个电影之所以成为漫威票房跟口碑都是最差的电影，它其实也是一个叠 buff 的过程。有些它只是有伪政治正确的问题，套路还行，比如黑寡妇那时候只是寡妹，所以一个人我不会脸盲也行。这个片子属于是叠了他们所有的问题，应该算是积重难返。之前这个马丁大师啊说漫威电影是主题公园，我觉得恰恰后复联四问题是它不够主题公园，它原来的电影就是因为它是主题公园所以它才好看，它现在的问题是它不主题公园了。 OK， 这就是惊奇队长二。剩下几个片子挑一波吧，
说说那个饥饿游戏吧，虽然它又臭又长，但是我一句话总结，适合西方宝宝体质的霸道总裁文。先说好处，观感就是会爽一点。那既然是总裁文呢，那么这个总裁的脸一定要是能打的，所以在这个电影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国的白人蓝眼镜版的乌康人，新晋的金马影帝，顶着一头白色的假发家道中落了，要为家族荣誉而战，遇到了他心仪的姑娘，乌康人老师救了姑娘，最后乌康人老师
黑
化
了。对，包括他的出场镜头特别奇怪，他明明想表达一个家道中落的一个样子，还给了家里爬蟑螂的特写，这个镜头往上一摇发现他半裸的坐在那儿熬造型。拍穷人嘛，那找肯洛奇肯定不会这么拍，神经病，为什么要拍他半裸坐在那儿？后来我想也对嘛，人家这是要给粉丝看的，蟑螂是体现贫困，到这一波是发福利，这一个镜头得一鱼三吃。
最后就是吴康仁老师眉心中了多少年前自己射出的那支箭，这个电影就完事了。我没有看过饥饿游戏一二三，完全空白的记忆进来看了，我居然能看得下去，就说明这个片子呢它是一个观众友好的。
对，
它就没有像惊奇队长二那么的让你有一种熟悉的霸凌感。如果严肃一点说，这个片子它就像是两个不太完整的电影给拼到了一起，就比赛，比赛之后他黑化，前半部故事像菲比斯来救艾斯美拉达，最后菲比斯变成了弗罗多要把他害死，硬往巴黎圣母院上套嘛。他的那些穷朋友就是他的卡西莫多，为了他而牺牲，最后就是一个野心家的归宿。
他最大的优点其实就是他最大的缺点，在现在续集泛滥的情况下给到了我一个惊人的拍法，就是他明明可以分上下但他不分。小说前传只写了这一本，真的是1:1一次性都拍完了，包括饥饿游戏正传在内，到最后一本都得一拆二，速激大结局了，现在说不仅要分上下还得分他们上中下，纵横宇宙话讲到一半我还得再来一三，碟中谍要下都拍一半，这次亲眼得见一个反向操作的，就你本来比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电影更名正言顺的游戏结束，我这部就可以结束了，我后一个小时凑一个半小时的片子没问题啊。就比如说你最后小恶魔发现你作弊了，把那手绢扔出来可以当个彩蛋， 放到最后，包括甚至你可以先拍女主角是她唱歌击退了蛇，因为她前面不是也铺垫了吗？先不拍男主那部分，先这么去呈现，也能糊弄一部分观众。完了，你再闪回交代是男主作弊扔了手绢，最后彩蛋把这个手绢抛出来，这上部就可以结束了。漫威的结构我脑补都出来了，居然顺着又踏踏实实的把原著后半段给拍下来了。既然我们在纵横宇宙和沙丘一的缺点都吐槽了，话说一半必须得不双标，在这儿该点赞点赞，一份凉粉居然没拆两碗麦，厉害，佩服，不容易。
拉踩一下沃尔善，封神上中下，天哪！
我觉得他的反派主角呢，时常给的空间比较多，前史和这无能狂怒基本上都算有铺垫。比如说星愿那个反派也有一个前史，说他是因为父母被强盗杀了，所以才把大家心愿不随便给实现什么的。一来这逻辑很混乱，二来你看他后来破防，其实跟这前史都没有关系。
他前史就没有讲，就不知道他的父母到底遭遇了什么，
又蠢又坏就完事了。比烂之下，你以反派做黑化的主叙事，就要比单纯放那么一个纸片就稍微好一些，这他起码建立了一动机，只是说他讲的确实不太清楚。比如大家看到他为什么到最后到处反跳，看到枪怎么又改主意了，其实呢他私奔也不是说因为真的恋爱上脑，他认为有证据就能被帝国发现，他发现那枪反跳是因为唯一的证据拿到手里我就不用私奔了，所以他把那枪一沉湖他就回去了。这就属于是编剧或者原著给到，这导演太烂，交代上他没讲清楚。其实这个行为逻辑是一个自私本性，对于他最后成为反派就能够联系上了，这么拍比把一个人物逗逼化要好很多。当今的电影一大通病就是解构式的电影比建构式的电影还要多，一来变成套路，二来是一种偷懒。这电影我觉得他做了两个特别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我反而挺佩服的。一个就是刚才说了，明明可以拆你没拆，还有一个就是你明明更解构，你说这就是啃不就完了吗？但是他还真的一板一眼去做一个星战前传，说话也20年前安纳金天行者如何变成黑武士的故事，这是一个人物的建构过程。但是呢他剧作上不可调和，就是您提到这个霸总人设和最后他要成为一个黑武士，他是斯诺总统，这个人就会看起来像是间接性恋爱上脑一样，一会儿哎，这女主打动我了，一会儿我又有小算计，将来我可是阴谋家，我得玩点心术，来回反跳。这个呢是源于既要 CP 发糖给粉丝磕，我这一青少年电影，又要满足于他黑化的严肃叙事，这是他没有完成好的。
我想到的是一部可能反派的听众出生之前国产老片，叫《金标黄天霸》，男主角他是个坏人，有 CP， 中间有打斗，最后投降了，是一个会打的，会自己亲自下场，会亲自下杀手的宋江。我看饥饿游戏不断在想一种记忆上的勾连。
既然咱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个星愿，那我们就干脆聊一下这个片子。星愿是迪士尼百年庆生的一个祝寿电影，它前面会附赠百年迪士尼的一个串烧短片，也产生了一个短片更好看，对吧？开始怎么还放了5分钟就开始走字幕啊，说是不是就可以走了，看完之后发现啊，还不如那时候走呢。反正那个短片挺值得推荐的，甚至很多现在都列为敏感词的一些动画人物啊都没有删，扑扑熊啊，大白啊，画面都在，大家看了都很暖心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对，聊正片
肯定不是看完短片就走了，但是呢确实是乏善可陈的电影，唯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主题，点开之前没发现有这么革命的呀。你的愿望期许自由交予别人的话，它是会变成铅球的，它是会变成板式力，但是它作为一个百年庆典的片是不是有点太敷衍了？他人物塑造是反制片，是因为百年纪念所以这个老爷一定要100岁吗？根本就不顾一个100岁的老爷有一个17岁的孙女，这怎么着呢？就爷爷和父亲都是40岁之后才有的孩子吗？晚婚晚育吗？然后我的朋友就非常愤怒地说，在魔法世界里你给人家算时间线是不对的。我说 OK 我接受。
那你朋友看来还挺喜欢，
但是有优点，毕竟这个片子音乐还不错，最后王后上位了，也没有说去感化一下国王，看到那我真是笑出来了，因为我想起来了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男 人只有挂在墙上的时候才是最老实的。
为什么有挂在墙上？
一下挂在墙上了，死了丈夫好出门。
但是皇后的突然转折也是非常神经，你毫无逻辑。确实你也是个儿童片，你要是一个隐喻，那其实他是一个权力拥有者。那从我们所知的所有权力拥有者的妻子来说，他一定是共犯。马克思夫人啊什么的啊，就是现在菲律宾那位的妈妈，包括中国古代的那些啊，近代也行哈，就这些皇后们肯定是一个共犯。从另外一点我也得说，我们高看迪士尼包括皮克斯的动画。原来动画导演来我们节目说的那个话特别好，就是因为这些电影往往是给孩子看一个热闹，给成人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成人能买账。截止到过誉的心灵奇旅都是这样。那刚才我们说的不细究已经把它拉低到是儿童片的范畴了，本身这就已经是它的一个问题了。当然核心还是之前在回答电影情书那种问题的时候说过一个事儿，你写给电影的情书啊，它不是给观众看，那观众不买账是有道理的。一样的，这是迪士尼过售电影，你给自己过售，那票房扑街不活该吗？你又不给观众过生日，对吧？这你自己自嗨就行，每十年就搞这么一回。九十大寿的时候，他拍了汤姆汉克斯演的《大梦想家》，汉克斯就演华特迪士尼本人，每况愈下，这还不如《大梦想家》呢。所有的问题也是最近迪士尼所有动画片的问题。我们起过那么一标题，迪士尼一唱歌，问题就解决了。这篇你看吧。一样的，最后一遭遇那困境就唱歌，什么就都有了，这个就更潦草，以至于那唱歌的位置节奏你都能判断。另外一个，他所有的角色造型一定得有一个萌物，你看这里的萌物就是那许愿星，我忘了是在哪个
游戏吗？金质卡比是吗？
一模一样，对吧？
给钱了吗？
啊，植入是吧？他能反映一点，就这个造型已经不带动脑子了。你可是迪士尼，你要都能出现这么一个最核心的萌物和这个这么相似，那就证明你有多不动脑。包括就这许愿星所有功能已经有了魔法，到最后主角的朋友想把许愿球放生，许愿星就把他们用书给拖了上去。您已经有这魔法，你直接把这打开不就完了吗？哎，就这种智商捉急，包括最后来堆小儿科技反转，说反派其实这是狸猫换太子，追女主的其实是那个男仆，国王一直都在城堡。那请问刚才忙活半天开天窗的时候，国王又在干什么？趁着蹬绳子都杀了不就结束？就所有的剧作全都不过脑子。您给自己过生日也过得挺敷衍，就跟那留校联盟里父母对付孩子似的，你跟学校留着凑凑过了就完。优点还是以比烂逻辑，这一阵儿最火的咱们就说庆生嘛，都是感恩嘛，在咱们简中就是恒大感恩朗诵又被扒出来了，都是企业的自我形象工程。对比恒大，那迪士尼这个还算有一定公共价值。我详细展开一下，其实心愿是啥，其实就是造梦。国王它意味着是一切建制的一个符号，国王干的是灌输单一历史叙事，因为你们的记忆都被我拿走了，所以这个历史话语权就都是我定了。而这个许愿星它比喻的是电影媒介，所以讲的是电影人和权力拥有者来争夺话语权。我再说的再直白一点，迪士尼现在的百年目标就是借助电影这个媒介把造梦的权利，就是这些大球拿回来。那要通过谁？原先是通过一个迷信国王的百岁老人，这就是迪士尼之前的化身。如今这个使命要交给有色裔的女性，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故事。你的高概念提出其实挺好的，但是就是因为执行上真的就执行歪了吧。包括你也可以认为，就说这公权力吸收的东西也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指摘，它就是一个收税的隐喻，你把税收上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福利资源你本来就应该发给我们，但是它公器私用了，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核心高概念。在这一点上，最近重新上任的艾格有一个言论挺有争议的，他就说其实电影比起要传递什么价值观，还是要先把故事讲好。很多人认为他好像是在唱觉醒文化的反调，但如果他是因为心愿扑街的话，你就是因为要欠这么一个比喻，你没有把动画片讲好。如果他就仅指这个心愿的话，我觉得他这个意识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有一点，我发现迪士尼现在这些大厂开始在抖音时代啊，在大片里边非常尴尬的加入一些鬼畜式的片段。这里边有一个 突然一开门，一堆母鸡就在那跳。他切片完了就是一个 TikTok 的东西，就是一个百岁老人的尴尬转身吧，就有点像郭台铭之前我姓郭，这个即视感极强。所以咱们从迪士尼聊到了许皮带、郭台铭啊，这对两岸经济发展都有了一定的回顾啊。顺着聊迪士尼三连扑，另外一个就是 AI 创世者这个片子，其实我们在十月份的节目当中提到过一嘴，他在大陆送审没过，换了一个国家地理纪录片《真古道》，今年最大的外片谜案。现在大家看到了正片，按照没过审这个思路，基本上两点，一点前面有一张新亚洲反抗那图，宝岛和其他地区画在了一片，把大陆画到另外一片，还有后边他们去那地方其实是高原，偏重于藏传佛教，猜的啊，应该是这样的原因。这个片子有一点两边不讨好的意思，我这片反美，跟哥斯拉一样在那儿碾压各种亚洲人民的家园。导演原来拍哥斯拉的，你看我把美军都黑成这样了，怎么中国还不过审？这就带来了迪士尼另外一大扑街的原因，就是他在一个现在这样新冷淡的时代还想两边都讨好，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两挨不靠。
这片我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到中途睡着了，看第二遍终于把几波人关系啊给弄清楚了，就渡边谦和加马臣他们这是当地的反抗军，跟当地的警察他不是一路，塑造了两大敌对阵营嘛，美国新亚洲，然后这个新亚洲里包罗万象，一个大杂烩，什么都有。一开始像在越南，以为哎打越战了，城市又像东京，真的很混乱。他对于美军的塑造的确是一黑到底，那个女军官是艾丽弗珍妮，她真是太狠毒了，没有任何的情感，抓住了反叛军里边那个女的，一边逼供还在往她脸上再做一个 AI 的修复，修复完了之后她交代了，迅速的一枪给崩掉了。哦，这个反派可以，
就这点还有记忆点，
就这点，
这就 AI 换脸嘛。最大的一个缺点是今年可谓是 AI 元年，2023马上要过去，全球所有人做的媒体盘点一定会提到 OpenAI， 从开始的 ChatGPT 横空出世到最近的 OpenAI 大撕逼，全都是热搜，全都是焦点。真的有一个叫 AI 的电影出来，多么的应景，多么的合适。完你一看这片子其实压根跟我们现代的 AI 命题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然后它居然好意思设定在未来，你比现在2023年的议题都陈旧了那么多，什么 AI 的真正核心讨论都没有。这就是迪士尼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问题，所谓的社会表达都集中在那固定的几套模式，这个无非不就还是多种族议题、全球化，把越战科幻化，你恰恰忽略了当下这个社会真正发生的议题，导致舍近求远。你叫 AI 创世者，迪士尼又有钱，你以这个真正的主题去表达一个 AI 担忧，哪怕你像回到当年终结者二一样去表达对 AI 的恐惧，都比这个强。你要硬套的话，他就告诉你其实你不应该恐惧 AI， 这 AI 都是好机器人，造成了一个反而是舍近求远，至少三五年之内大家对于 AI 肯定还是更警觉的。而这个片子里 AI 是其他族裔的代指，它指的是你不应该种族歧视，但是现在是 AI 真的来了，真有可能渗透我们的工作生活。在 AI 元年的时候，一个电影要是把 AI 当喻体，这就是最傻的一个叙事策略。你这些大佬坐在这儿准备收钱的时候，你们的基层员工走上街头也在说，编剧要是全都以后 ChatGPT 能生成了，那你们是不是就可以更削减我们本来就不高的待遇了？所有的劳工者都是在非常具体的担忧这个问题。完了，你现在片子里面 AI 其实都是好的，因为它就是黑人、亚洲人、一切有色裔的代言，他们其实就像灵童一样。我操，过时不过时，
这种东西早就该过了呀。加马臣自己都演过真实人类，然后他在演自己不觉得难受吗？
对，他可能仍然是赌气三部曲。哎，你不是嫌我太白男吗？我就再来一个把美军黑出翔的，结果想拍中国马屁还拍马腿上了吧？看见你有藏佛元素，我就觉得你要搞事情。讲一句优点的话呢，它的视效是相对高级的，反而是出在自然风物的结合方面，它有点是像把沙丘一里面厄崔迪家族来的那个水星球，当然我们 们夸过嘛，就是和自然风物相结合，扩大为全篇。这个可能也是在视效上进一步的普及化，更大量的和自然风物去结合。你看他所有下龙湾的场景像不像保罗沃克崔迪看见飞船从水里出来？特效的真是来源于一真一幻，这部分做得好，但是城市部分的审美已经落后了。第一就是新亚洲这种概念，他不想惹中国，所以想把它模糊，但是在这期间又掉入到了东方主义的窠臼。现在你再把越南、日本、泰国把这些所有国家又攒一块儿，大家又说美国人眼里只有亚裔，那么亚裔差远了，哪是哪儿？你说清楚。在老银杀手里边，它算是一个先进的东西，东京风貌作为一个新的美学展现，把它作为一个未来，那是进步的。但是现在你还原样不动的赛博朋克在城市上已经是落后的了。在新全面回忆的时候，这都是迪克系的，科林法瑞尔那部，他在那部跟这儿也有很像的地方，就是他把泰国的那个水市场给科幻化。新全面回忆都还算是相对进步的美学，那个新全面回忆说话也十年了，你这还原样不动，特效还是得在非城市部分肯定一下。最后一个片子《傻钱》，这是索尼根据2021年美国散户大战华尔街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像泰国洞穴救援一样，其实是新闻事件本身就很有名。
我不炒股，
哦，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看完了之后我再看这个电影。有一个对于我来说很友好的地方，就是我听不懂那些术语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可以理解，观感也不错，它就是一个爽文逻辑，其实是一场被过度美化的民粹运动，散户大战华尔街，韭菜奋起反抗镰刀，但是其中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呢？做的像个特稿，而且这个电影的界面做的很傻瓜呀，
对，
一开始所有人都出场，旁边啪啪啪啪打上他的身家，这种叙事很有叙事效率，很当代，很短视频化，用这种数字来调动观众的情绪。一个4亿身家的人和只有7万身家的人，这里面你只要打上数字就可以了，这个你太偷懒了，
对，
不是很对。
他这个片子比如和大红头去比，包括韩国仿了一个国家破产之日，他们的主角只是猜到了黑天鹅要到来，然后让自己报复，但是主角们对黑天鹅的事件发生是既不能促进也不能避免的，所以会有一种过强的马后炮视角。但是游戏驿站的散户们其实就是哄抬股价暴涨的参与者，主角们本身就是黑天鹅的制造者。就是先比事儿的话，大空头里面反映的那些人物本质上还是投机，但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平民阶层借由散户这个金融身份完成一次自我赋权，它是有很强能动性的，所以他们让这只股票飙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度把股价的控制权从华尔街的那堆精英手里夺过来，其实是定价权的短暂转移。股价的涨跌哪怕就这一只或那几只，我们能说了算了，这其实是一种自我赋权的具体形式。这个电影其实也有反大空头的色彩，就是我反击的就是那个电影里边当正派塑造的那些人，按照咱们简中现在的金句来说，就是我要给权贵阶层一点小小的震撼。他为了合理化这些主角的能动性，给出了很社会性的原因，一个是阶层固化和贫富差距拉大，二来就是疫情，疫情的出现又造成了更严峻的短期困境，这一长一短使得民怨在那样一个时间段释放了出来。疫情简中是3年，西方是2年，回去看当时出现了很多社会事件，你都能找到这种情绪。你比如说黑人生命诚可贵运动，那个是2020下旬，这个其实它也是2020下旬股价就开始往上走了，看似一个是金融事件，一个是种族事件，风马牛不相及，但都绕不开这几个原因。所以呢，他这个电影就把疫情这个事儿作为串联大部分人物的一个线下的剧情的东西。因为我们说股票它其实跟拍网恋一样，这怎么给具象化，怎么更鲜活一下，哎，他把疫情这点拿出来，游戏驿站自己的员工他呈现一个被规则训诫， 就是以防疫为要求，店长在剥削他们，通过这个口罩的动作传递出来，这都是把一个线上的金融站能够具象的很具体的东西，包括他这几个散户的形象，保罗达诺他姐姐刚刚因为新冠去世，然后拉丁裔每天996但却没有涨工资的医院护工，还有游戏驿站被店长剥削的基层售货员，另外还有两个背上高昂学贷的同性恋女大学生，大部分的标签和人物困境就体现在长短期的社会原因里。这个优点和留校联盟里面谈教育是类似的，这个电影也在呼唤金融业，你要回到你本来的目的，它应该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具体到股市来说，塞斯罗根所演的这个空头公司，他所做空的这些企业，尤其是游戏驿站，它是一个有大量线下实体店的企业，电影当中呈现的华尔街已经变成了实体经济的伤害者了。一家公司但凡遇到点困难，我迅速做空，就是盼着你破产。除了这个游戏驿站，还有其他几个被这些散户力挺的，一个咱们影迷很熟悉的 AMC 院线，还有美国航空。就先说这三只股票来讲，他们遭遇经营困难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一无是处，现在回头看主要还是因为疫情，是不是逛实体店的人、进电影院的人、坐飞机的人都大量减少了，这些客流减少造成了困难，这不是一个临时的原因吗？那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金融机构不仅不援助，我还捅你一刀，这个叫趁你病要你命。包括为什么马斯克要力挺游戏驿站，其实也是因为他的特斯拉在真正搞出电车之前长期被做空，那些人巴不得你搞不出这个新能源汽车，他是因为有同仇敌忾原因，所以他拉了这帮散户当时一把。散户他和他们力挺的游戏驿站就变成了打引号的垃圾人买垃圾股，这些散户都因为疫情也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那个护士最典型，防疫的时候就靠他们，但是呢各方面待遇没有丝毫好转，却有一群塞斯罗根这样的华尔街之狼就盼着疫情更严一点，这样实体经济更糟，对我做空更有利，同时我还戏称你们是傻钱。他其实铺垫了大量疫情的东西，都是在合理化他们反向的操纵股价，哄抬股价也是操纵股价，做空的是严重压低他的股价，一度才1块钱，对吧？但你后来一下飙到300-400，走极端嘛，但是它可以被解读为用魔法击败魔法，是民粹逻辑没错，但这个民粹逻辑完成了自圆其说，因为他把看似民粹对决精英的矛盾嵌入到了一个实业与金融业的冲突当中。另外可能就更情怀杀的几只股票也被追捧，你听他们的名字，诺基亚、黑莓、柯达胶片，他们共同的属性首先都是搞实业的，再有就都是被精英媒体给唱衰成所谓夕阳产业、过时企业，电影院经常被唱衰没人去了，诺基亚没人用了，柯达没人使了，游戏实体店没人逛了，这些东西是被更新潮的数字媒介所代替。我不是说所有搞实业的东西都该无条件支持，只是这个电影在连接散户和股票、人和股的关系当中，他找到了这么一对弱者关系，
明确的看出来他就是要故意这么做的。与此同时，他对于华尔街之狼们不遗余力进行各种各样的黑化，真的很好笑。一开场的塞斯罗根，我就为了疫情期间打高尔夫球，我要把他们给平了，这个嘴脸，包括后面参加听证会为此做准备，还特意把他们放到一起进行对比，精英的律师来教他，不能说你父亲是老板，不能说你是西北大学毕业的，你就说一所普通的好大学。另一边就是他的妻子教他怎么说，你把他放在一起他就是有戏剧效果。
没错，包括这些人他们损失的非常大，所有人都在那叫，然后连接到那个最大的大佬，他是吃饭的时候一个油滴到了西服上，他也啊了一下，大家都啊，人家是倾家荡产的啊，我这儿可是滴了一滴油滴到我的名贵西装上啊，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讽刺的点。所以这电影肯定是坚决的站在了散户这一边。如果你要说问题呢，我觉得它小题大做，这一不是金融危机，二它甚至不是占领华尔街，也有一句话叫散户赢一次庄家赢一生， 而这篇只拍了那一次的故事。你看这篇里说最高股价400多，将近500美元，但是他没告诉你那个股价持续了多久，都不是持续几个月，甚至不是几天，只维持了几小时。这只股票的收盘价就没上过400，最后收盘都收在300，甚至收盘价高于100只有5天，包括现在的股价，我查了一下，还是16块钱左右。港台翻译把这翻译成散户起义，那其实这次起义对华尔街做空机构的打击，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短，比给人家高定西服滴个油损失其实大不了多少。所以说草根扳倒精英不是那么成立，而且他隐去了几次股价质变也都是权贵阶层下场。大家如果对这事儿感兴趣啊，可以看一个网飞当时就拍了一个记录剧集，叫《散户大战华尔街游戏驿站传奇》，只有3集，但是它是纪录片就比这个剧情片呢要多很多。他说所有股价的上升基本上都是来源于几个大佬，让他第一次突破3位数的就是马斯克发了条推特。
我看了一些评论，就是这个股票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其实它的市值的1/4来自散户，3/4还是来源于各个大仓。
这些散户他们确实火源，但是后来星火燎原大规模纵火的还是得靠马斯克。从1位数涨到2位数的时候，第一次突破10块也是一个小额，是一个北美曾经一度最大的宠物食物的快递网站。那个人他后来又去投了游戏驿站，先是这些人入场。另外很讽刺的一点，这些散户为什么能星火燎原，他靠两个东西，一个是美国很有名的红迪社区，这不一度交易关键时刻还把那板块关了吗，还有一个是靠罗宾汉那个 APP， 这里出现了一个反水，还有一个油管。你看这些企业都是互联网企业，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说草根散户都力挺夕阳产业，但散户所依托的恰恰是淘汰了夕阳产业的互联网模式。他最大的一个潦草就是384演的罗宾汉的创始人，他有点触及这问题，但是他还是往资本嘴脸上引。这公司他本身是搞股票交易 APP 的，最大作用跟咱们简中很多成功的 APP 是一样的，就是把复杂的交易方式改成了一键下单，所以哪怕像大学生他都能来炒股。能有这次起义就是建立在这种便捷性上，大家有没有想过，反抗行为本身也因为便利性的出现而有极大的缩水和小儿科。占领华尔街是为什么出现，就是因为08次贷危机，受苦最大的是这些买房的穷人，那批人真的是在线下占领，是真正的街头运动。而你看到现在傻钱的事件，靠一堆猫咪逗逼表情包拴起来的一堆网友，他最大的革命成就也就是把一只垃圾股的股价抬高了，就那么几天几小时。塞斯罗根的做空公司这一家倒闭了，但是整体的华尔街是毫发无伤。这才是我从根本上说这个电影小题大做的原因。这个事件其实是可以拍得很棒的，你把它交给一个更有社会问题洞察力的导演，把这层意义点出来，就是线下经济的消失背后是人类线下活动的消亡，而这恰恰成为了当今群众运动或者民粹运动的天花板。我们承认吧，只靠发逗逼表情包的起义全都只不过是不成气候的过家家。所以你看到他用迷音啊，他一方面好像是这个电影在接地气，在呈现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扳倒华尔街的，在我看来恰恰不是。正是因为这种不严肃的一切皆娱乐的东西，正是因为这种便利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好好的去说一个纲领，去说一个事件的本质。原来左翼搞叙事那都是要革命纲领的，那是很系统的，现在把塞斯罗根我把他屁到驴屁股上，大家一乐，哎，这事儿都过去了。你在中国今天看到的很多事情不是也一样吗？或者我们反过来去想，线下炒股可能这些人好多就不会去炒了，但是如果啊，也许在几十年前他们真去证券交易所大厅跟等航班似的看那个大屏幕，这里不是有一个很关键的事件，他们突然不让买了。你想如果这个场景他是在那个候车大厅的那种地方，大家全都支持一只股票，那就是一个极端球迷看台的一个聚集效应。美国又是拥枪国家，交易所被砸是板上的钉钉的，甚至就直接演变成街头革命。 所以我看到的不是说民粹的暴动，反而我看到是民粹暴动的天花板，你也就发发表情包了。中国有一个很类似的事件，而且也是疫情期间，鸿星尔克事件，
2021年的时候，这当时郑州水灾，然后鸿星尔克就捐了一些物资。
他本来已经快不行了，我们有逼捐，他可能出于那原因，我凑合还得捐点。结果没想到自媒体提了一下这事儿，说你看他都那么困难了，他还捐，一下就开始掀起爆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我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人还关注过鸿星尔克，他该惨还是惨，所以他只能改变几分钟几秒的事儿。这完全是相似的，首先都是有疫情的这个环境，而且还有一个社会矛盾的转移，它是郑州大水。中国有中国国情，美国有美国国情，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该追责的人往往能够毫发无损，所以民怨就会以一种来势汹涌又会被精英鄙视的方法转移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领域。但鸿星尔克还有另外一个元素，它是国货，那时候又有东京奥运会，当时有民族情绪背景，它也是叠 buff 叠到一起。但是无论如何，最后鸿星尔克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善。互联网时代的民粹运动只有7秒钟的记忆和3分钟的热度，鸿星尔克接受捐款的时间完全取决于它标签在微博热搜的停留时间。这个咱还说是大空腾的导演拍的不要抬头批判的更犀利，热搜一过呀，哪怕是彗星撞地球大家也不关心。哎，互联网的民粹运动就是这样，来势很猛，退潮也快。回到这个片子，他只拍了前4个字，其实是很快就消失掉了。这是大家共同承担的，也别分什么中国美国，所有人都需要承担，就是互联网时代便利性有便利性的原罪与代价。他如果从罗宾汉那个 APP 的创始人便捷，就是384演那个人，我倒觉得能把这个挖出来。因为他的便捷不仅仅是说啊，原来资本你坏事做尽，其实本质上他生产的就是一个便利你的东西，其实他也限制你。游戏驿站传奇的奈飞纪录片大家也可以去看，虽然他也是站在散户那一边的，但是他稍微提了一些背景，你们扳倒华尔街，他说其实这些人都算是基金经理或者是投资公司的操盘手，他们拿的钱不是他们自己的钱，拿的最大头的那个纪录片会告诉你，其实是教师退休资金、各大工会的会费，全是公共资金。公共资金他也需要进行金融操作，就交给了更专业的华尔街人士。如果扳倒华尔街真成了，最后受损失的是不是只有富人？另外呢，大部分那个电影当中的受访者最后赚钱的并不多，最多的是两个华裔，其中一个连本带利套现了25万美元，甚至还有继续负债。你在这电影里面最后这些散户基本上给了他一个爽文叙事，游戏驿站的那个员工我就想11点上班，这就是给打工人做心理按摩的一个剧情，指着老板鼻子骂了，老子现在比你还有钱，员工真正翻身当主人了。这其实有这么一爽文叙事，但是记录剧集里面有更丰富的信息量吧。好，这就是我们电影部分。这个节目最重要的就是老友记的部分，薄晓莲这3个字其实不是您的真名，
不是真名，薄晓莲其实是我用来追星的一个名字，2007年、2008年的时候起的，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用这个名字上网，用它写娱乐专栏，然后写了几年下来就觉得好像这个名字可以作为我一个分身，索性就用吧。
薄晓莲算是我媒体入行的一个引荐人，现在您其实转行做作家了是吧？
我以前的微博认证是媒体人专栏作家，但是因为2020年的年底从上一家媒体离职，只剩下专栏作家这3个字了。专栏作家其实我也是不太能当得起，因为专栏这个东西就已经没有了。我其实是想转行写小说的，然后我在2020年其实也发过一个，本来我应该再继续往下写，但我就连续遭遇了几件大事儿。第一件事是我最好的朋友得了癌症，陪他治疗，他的治疗差不多了之后，我先生又得了一个重病，就护理大概这么1年的时间，疫情3年，我才明白原来这1年1年的时间是过得真的是很快的。 然后今年其实我也没有很用功的去写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很惭愧。总体来说其实是吸收的多，输出的还是有点少。今年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比较拿出来可以讲的，就是采访了一下市之愈合，虽然是书面来来往往，但是为了采访做了一个月的准备，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输入过程其实比你最后拿出什么东西来是更重要的。
没错没错，而且我记得聊了侯小贤，
以侯小贤为主题，然后聊对于我自己重拾对电影的热爱和乐趣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至于发表出来它有多少人看不重要，一点不重要，一点
不重要，都重要。但是您分享的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真诚。还有上一期我们也聊到了人口迁移的话题，您是我认识人当中北上广深都住过的。
北京时间是最长的，因为在北京是念书念了7年，05年毕业去了广州，在广州待了1年半，广州和上海一共待了3年，大概是08年从上海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待到10年的年底去了深圳，待到了2014年的年底又回到北京，一直到现在。深圳呢虽然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但是我户口是深圳，我是享受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待遇。我是北方人，喜欢四季分明的城市，那所以广州深圳两个地方虽然好，但是我住久了我是受不了的，它太热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缺点，尤其广州又很好吃。上海我住了1-2年，但感觉自己还是个陌生人，上海看我也是你乡下人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情。
从包容度来讲，咱们就回到这个老橡树的话题。
除开那种公共层面的，我觉得是北京啊，然后其次是深圳。
您在这么多城市当中搬家迁移是被迫的呢，还是说您云游四方？
我们第一没有买房，第二没有小孩儿，想搬哪儿就搬哪儿，所以这是决定我们能够自由迁徙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您作为一个爱猫之人，今年痛失爱猫。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封面中间的这个猫，就是在11月份去世的，这是
嘎啡。
可能大家会好奇，为什么都走了，听节目的时候还能听到猫叫？这个不是恐怖片，是因为不要脸还养了另外一只猫，叫西西。嗯，
因为我的两个猫养了14年，我人生的1/3的时间是跟猫一起度过的。它就是我们的家人。小小的一只猫，我们养呢，把它是当成孩子，等到它长大了。换算成人是跟我们同龄的，再到给他养老送终，他是一个垂垂的老人，他其实就像一个长辈一样。我最后那个猫他其实算是寿终正寝，即便如此我们最后还是很难过的。他是11月12号去世的嘛，就我们家有一个角落，待会你也能看到，这里面放了一个猫窝，上面有他的画像，旁边一坛小小的是他的骨灰，有我们在他火化之前从他身上剪下来的毛做了一个封存，就放在里面。不管我们搬家搬到哪里，你就会一直待在身边的。所以这次我在好几首歌里面选这首歌叫爱的尽头，取一点这首歌里的歌词和意义送给反派听友们，希望大家以后每一天能够开心一点点。最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个世界让给那些你看不起，因为爱的尽头它其实不是黑暗，爱本身就是一个付出的过程，它对于我来说这是陪伴，是长久以来很习惯的生活的本身。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小猫嘎啡，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好奇心、安全感、成长和衰老，它是我1/3的人生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非常非常的爱它，愿它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样的聪明独立，它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聪明的小三花。